因为上一次我讲的是夫妻，就是当家伟大，当家伟大的两个，一个就是第一个，你要让你配偶能够也能够 被尊荣。这次是讲到比较偏向于小孩子，孩子之间，孩子之间 的就是家庭的转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 来就是有几段话语，我想就是跟就是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里讲到说，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早就有道啊。这个道呢，就是神的话，那就是神同在。其实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啊，就是那所以我们就是那我们当然就是常常会讲到一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好像我们把这个道变成一个动词，变成肉身哈。但事实上，道就是神成为肉身就对了哈。好，第二个，我们来再读一下腓立比书。讲到耶稣，好吧，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应该是 sorry 应该是五到十一，五到十一才对。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个福音上，我们讲到说，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因着神的计划，要让救赎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这些罪人，以至于他所创造的这些人不是因为 罪而走向灭亡。所以他就是把耶稣就是计划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世上，来到这世上。所以他不愿意说，哎呀，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这样没有搞走，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但是不是，他是说我今天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世人的罪来到这世上，不管是怎么样，我还是要完成上天父给我的命。所以他很谦卑，他知道他自己的目的目标是什么。那 第三个，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请，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罗马时代的时候罗马时代的时候，当这个兵掳掠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他是自己扛的回来。看到进入城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百姓他就赶快叫他来帮他扛一下，不然他太累了。但是耶稣给我们讲说，人家 叫你扛一里路，你给他多走一里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人家不单单不对你生气，而且还会感觉哇，你做的比我超过我所想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多走就是一里路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就是今天的正道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要家庭强，教会才会强；要家庭好，健康，教会才会健康。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把今天的这个讲道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掌管我的口舌，让我所说的每句话，主啊，让我的意念，主啊，都能够降服在你的在你的掌权当中。愿也求你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家庭能够来转化。能够成为一个这世代荣耀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能够教养出敬虔的后代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圣名求，阿门。好，首先我们来讲的话，这转化的原则 转化的原则，就是什么叫转化呢？转化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重视它。那是有价值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电器啊，如果是个手机很贵的话，你就会很专心，想要去多了解它有什么样的功用一样。那我们在我们家里每一个小孩子，就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认为这是我生出来的。OK， 事实上其实不是，是上帝的产业啊，是上帝的产业，不是你的啊，只是上帝想要借着你的啊，就是在地上啊，作为父母的来让他认识啊，就是天父的爱是什么啊。所以，但是我们因为不信上帝之前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所有权的一个东西，以至于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就想要怎么样。好，我们想要他怎么样，他往这边走，他就往这边走。但是很不同的一点就是，每个小孩子都不一样，即便同样一个家庭里面的小孩子也是都是不一样啊，可能老大、老二、老三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以至于真的是教导起来，有些时候常常会让父母亲很头痛。但是这样有一点就是说，神在每一个小孩子当中啊，都有神的形象在当中，也都是宝贵的啊，只是我们要不要用心去发掘神在他当中的生命的命定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宝贝的带领他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把他尊荣这个小孩子啊，而不是用你的方式来带领他，是用尊荣的方式，你会发觉这个小孩子会被转变，被转变啊，他会更愿意来服从你的教导啊，这就是转化。那我们希望就家庭，我们的家庭，神给我们的这些产业，我们能够带领，能够让他能够来，第一个来经历上帝的爱，第二个能够因着神在他的命定跟呼召上面的，我们要能够成全他，以至于他能够完成神将来当你不跟他走下一段路的时候，他能够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好，这就是转化，以至于变成 神手中一个神迹的器皿。 OK， 好，这就是转化。那首先来讲的话，那有几个有三点我跟大家分享。好，第一点要道成肉身。好，就是我们刚才讲道成肉身。好，以前我认为道成肉身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哇，我们要道成肉身，要道成肉身。但事实上来讲的话，真的是你如果要做出道成肉身是很难的事情，有很多很我现在在这个的时候才知道说，哇，真是不容易。道成肉身是什么呢？就是神变成人的样子来到世上，就是把看不到的神能够变成看得到的一个人 的一个神，就是他有人的样子也有神的神性。所以为什么我就想到说，为什么神一直三番两次警戒以色列说，你们不要敬拜偶像，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不要造偶像？为什么？因为偶像看得到啊，神看不到啊，对不对？看不到摸不到的这个神，你真的是很难哈，很难。尤其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啊，你很有可能说，我的神在哪里啊？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会想，我的神在哪里？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偶像，你至少可以对他讲说，哎，神啊，你一定要保护我，不然保护我啊，就像台湾有些是六合彩啊，常常神如果不保护就被砍头了哈，至少还可以那个。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说，因为我造你，你不是你造我，所以以至于就是说，神也要做一次的一样的方式，成为一个肉身来到这世上，让人家看到他耶稣是什么样，也就是从耶稣的行为当中看到上帝的样子。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心意，所以当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在地上代表神来掌管这个，来经营这个家庭，以至于我们要知道，尤其是最重要的是父亲啊，为什么父亲重要呢？母亲重不重要？也重要，但是他们职责不一样。父亲是头啊，母亲是帮助者啊，因为上帝先创造男的，不是先创造女人啊。那所以就是说，父亲是要负责在这家里的一个头啊，就是 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职责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做父亲的，所以在马拉基书四章来讲呢，他有讲到马拉基四章是马拉基四章来讲，就是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哈是什么意思啊？在马拉基书时他讲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骗来咒诅遍地。为什么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先转向儿女，而不是儿女的心先转向父亲呢？你要晓得，因为掌权是父亲不是儿女，掌权是父亲不是儿女。所以来讲的话，如果父亲的心如果不来回转归向小孩子的时候，不来回转归向小孩子的时候，是很难把这件事情会有一点有点翻转。就像说我们一直想要寻求神，想要寻求神，神啊上帝在哪里，你不见得能够寻求到上帝。但是如果神要来寻找你的时候，他马上很快就能够找到。好，为什么？就像说约翰的父亲哈，施洗约翰的父亲呢，不是在圣殿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不对？好，是神来找他。我相信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了许久许久都没有应验，因为他在找神嘛。神你在哪里？为什么我到现在我的太太还生不出小孩子来，对不对？好，他一直在祷告，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当上帝想要来寻找人的时候，很快人就会遇见上帝。你想要，你有说，哎，我想要寻找上帝，还不见得人。但是如果有上帝的恩宠，你很有可能可以寻见。啊，一样，父亲的心若是没有办法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所以，当父亲的心能够谦卑的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才能够之间的关系才会融合。好，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但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愿意在，就是说，掌权者如果能够抛开他的心，能够放下身段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很容易解决，很容易解决啊！就相当于说，人家得罪我们的人，得罪了我们的人，如果是说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愿意主动来求饶恕，就跟对方求和解、求饶恕的时候，这件事情很快就能够解决。那如果是对方得罪你的，你说求他来饶恕，有些时候还不见得，需要有一点时间。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就是说愿意放下身段了之后，让这个关系能够和解啊，能够和解，就是这样。那当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来转向呢？最重要一点，当你心转向的时候，你就是对小孩子能够他的需要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敏感。为什么呢？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都认为说，哎，你要我就参加多一点的课后服务，参加多一点的数学班，参加一点才艺班。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怕将来上大学的时候输人家了哈。OK，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哈。OK， 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当我们一直加添 各方面 的节目给小孩子的时候啊，他很有可能他不需要，很有可能他不需要。那你加给他的时候反而成为他的负担，哦，成为他的负担。因为说，哎呦，隔壁 的阿猫啊也在学跳舞，你要去跳舞。隔壁的阿狗啊 学才艺竞赛，你要去学才艺或者学数学。但事实上来讲，他不见得有兴趣，也不是他的他的恩赐。那你这样逼他的时候啊，对他来讲，他说我什么东西时间都被我爸爸妈妈占据了，是他要的不是我要的，是他要的，他要学的不是我要学。因为很有可能小时候他可能他爸爸妈妈没有给他时间去学这些，所以他现在有钱了，他就想要叫他的儿女去帮他完成这个梦想。但是有些时候，但是我们要晓得，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真的是要知道小孩子的需要。因为现在的小孩子 的压力跟我们以前年轻的那一代 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会讲 好，现在小孩子寻找资讯是怎么样来找法哈呀？那所以 最有效的就是沟通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好，我记得就是记得我儿子他们这三个小孩子上高中的时候要做一个 project， 就是有点抛物线那种的 project 哈。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儿子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忙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我自己的 project 来做哈，来做，做了我好高兴。然后他就在他旁边说：“爸爸，这是你的 project 还是我的 project？” 我说：“我们两个的 project。”说：“不是，我们老师知道这是超乎一般人哈。”啊，那自从那个以后，我就知道说：“哦，我应该收敛一点啊，这不是我的 project， 是因为我想说我可以帮忙他嘛。”结果帮到最后，他说。我老师给我差不多就好了，有分数就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哦，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要沟通，啊，小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要是说你想怎么样的帮忙，啊，对不对哈？那有些时候就是我发觉，因为我们男人呢，等一下会讲，我们男人有两把剑哈，一个是金剑，一个是银剑哈，啊，等一下第二个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那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常常就是说，不管就是怎么样，哎，你要帮忙，我就。把我的想法就是加注在你的身上，以至于啊，帮忙的时候常常是帮倒忙，帮倒忙，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知道呢？知道你要常常去问他，你要知道就是说，当你做父母的，你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因为尤其是男的，我们是 project oriented， 常常他有一个问题是，爸爸，我现在最近就是被人家欺负，你就会怎么样啊？我去为你打抱不平，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一个 solution， 但是你如果是在这个情况的时候啊，你会让小孩子很就有一点有一点说，就是被就是你都不听我听我在讲什么啊？真正的就是你要让他讲说他哎，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吗？有什么事情干扰你呢？啊，他说哎呀，我最近在学校有一个就如果是男的说，有个男孩子对我很凶。哇，我很生气啊！如果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讲？说哇，你很生气哈，因为有人对你很凶啊。他说是啊，有就是我在做什么 project 的时候，他就故意来干扰我。说那你就说哦，他干扰你，我相信你一定很不舒服，是不是？你就是把他重复他最后那一段，他就会知道说哇，我现在找到一个知心的人了啊。OK 哈，你要知道怎么样沟通啊。OK。沟通不是你给他说，哎，你要应该怎么样说？哎，我明天到学校跟老师理论，不是这样，而是让他知道他的感觉被听到了，被听到了哈。这以前我如果我早知道学到这样，我可以省很多力气啊。哦，你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啊。我现在才学到啊。OK 哈，很抱歉哈。那就是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知道小孩子他的难处在哪里。以至于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听到他的声音以后，有些时候啊，男的跟女的不太一样，哦，尤其就是说，先这个弟兄跟你的配偶太太在谈的时候啊，绝对不要插嘴，不要插嘴，因为你不要建议你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还能够跟你聊得下去，他知道你大概离题了哈。事实上来讲。如果跟太太在谈事情的时候，你只要听，啊，听到他有很多不舒服的时候，说，哦，我相信你这很难过啊 ，OK， 很不舒服哈 ，OK， 啊，不要给他建议什么 ，OK， 你建议什么，你是踢到铁板 ，OK 哈，跟你们讲啊，弟兄哈，哦，因为我踢了很多了哈，我现在就穿铁鞋，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关系啊，就是，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要给他建议。只要听完以后说哦，难怪你会最近这么样不高兴哦 ，OK 哈，哇，然后就是听完以后，为什么？因为太太她跟你讲的时候，她希望有一个耳朵给她借给她。第二个，她跟她讲的时候，你不要出主意，因为她自己在想办法了啊 ，OK， 因为男人跟女人的办法不一样，男人要吃下去，进入自己的洞穴，想想看。女人一直在讲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知道她的目标她的计划是什么，早就想过了，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插手，不然你会踢到铁板，OK？ 因为我知道已经很多姐妹在点头了， 我大概希望能够讲到他们的心里所要的 OK 但是弟兄啊，这是 我爸爸没有教我，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学到的 OK 所以不要插嘴，就是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以至于你才能够真的知道哦，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那你可以在私下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这是最有效的帮助他，帮助他能够度过，因为 他真的心里，你要晓得男人心里只有5000个字，女人有10000字，他如果不讲出来啊，蒙在心里的话，他说他会生病的 你不然的话他就找心理医生，你要花钱 OK 好，那你借给他不用花钱，而且他也高兴而且书上说我终于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就是你 OK 你 要知道要 知道怎么弄 OK。 第二个呢，当我们就是对小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儿子女儿的时候，所以你要常常关心说哎，你最近有什么在做什么 project 啊？最厉害的人的父母就是常常问问题不要像我以前说你有什么 project 我可以帮忙的那是下策 OK 你说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送我女儿Tiffany 就是去那个波士顿小组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当我开车她在睡觉了，当他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可以问他了我说哎，你最近这个医院的 project 怎么样他说他就讲到我都睡着了，说OK 我已经到家了 OK 就是这完成一次沟通OK 也让我那个安然入睡的沟通。但是最重要一点，他讲出来之后我就知道说他到底在现在在 project 是什么你只要不要去干扰他，让他讲完了以后他也会很舒畅，结果发觉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融洽家庭的转化最重要的是关系而不是 project。 关系家庭转化的最重要一点不是怎么样达到什么样的 target， 而是关系渐渐的进步，这就是对的OK 所以奉劝你们，第一个做父母的第一个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沟通知道怎么多沟通，你才会成为你知心的朋友。第二个呢，要给予小孩子所爱，就是小孩子就是你所爱的最高的评价，因为上帝给你们的小孩子绝对跟你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气质也跟你不一样因为我发觉以前的时候我教我小孩子老大跟教老二老三完全都不一样，而且就是 老二老三的时候我还要因为 老大教很容易，他很听话，老二教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个性OK， 他要做什么跟你完全不一样，那我最后只有好没有关系，只要你高兴。我记得我老二 Karen 的时候，他本来在小学的时候他是他第一个说爸爸你这个将来的诊所是不是要给我，说OK 我知道。但是等到上大学了以后，他在学那个 biology 的时候，他发觉他对 biology 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他很害怕，他说万一我要 转到另外一行的时候，爸爸会不会跳起来 OK 所以 那当然来讲的时候，但是之前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个牧者说你将来你这个 Karen 可能不是 走一般的这个 profession， 就 走一般所谓的专业的，而是属于所谓的就是群众路线的OK 群众路线有一点比较那个就是走比较人际关系这一方面，做 leader 这一方面的做 leader 那个走群众的话，让你们知道有一点激动才会比较有反应就是走 leadership， 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群众的所以以至于他将来在可能在各方面的时候，他会成为神迹的器皿。所以他不想学的时候，我刚开始有一点的误早知道这样的话，就不用到那个 college 去，这个 college 去这么贵。但是他认为他学不下去，他真的到最后转成 psychology 去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确定你想要转去的那一行是你喜欢的吗？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要考虑，如果喜欢的好，我就成全你我就是让他说你想要走我就成全你，以至于他在走在这个 路上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很高兴。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小孩子不一样每一个小孩子不一样所以这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所以我就是对每一个小孩子求神给我对他有他 的命定， 我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祷告。可能每个人走的路线都不一样，好，这是就是我们就是要道成肉身，就是我们要知道他，而且能够深切的为他来祷告。前面的道路最重要的，他能够在这个道路当中被神所得着，好，否则的话就是或者他即便再怎么好，也如果没有被神用，也是就是没有办法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第三个呢，我们要整身，我们也要，尤其爸爸男人，因为我们压抑很多，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愤怒忧伤，好，那个东西。那以前来讲的话，我当然就是会生气，忽然间一个暴怒啊，所以我家的人大家都看到，直到一暴怒了，大家都 闪开了。但是我现在来讲，我发觉这是因为我感觉我里面被 hurt， 没有人了解我。但是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是要知道，就是说，就是你要听到发怒的时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讲很容易啊，当碰到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跳脚的哈。OK 哈，但是你还有一招，就是说，这是我学来的。当你碰到很发怒的时候，请你转一个后面，先跟上帝，上帝啊，不公平啊！你看一看哦，这些人怎么会是这样啊？先跟上帝抱怨一下，抱怨完了以后再转回来说，哎，刚才是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啊。这样的话，就把你怒气会消下来，因为你如果在怒气上来宣泄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一时当中你会很高兴，但是会得罪关系，啊，会得罪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子女的关系，啊 ，OK。你要把它想到说，你到底生什么气，是跟你儿女有关系的，还是说因为你儿女的在给你一样压力下来的时候，你因为别的事情造成你马上怒气跳起来。所以你要把它分清楚，才不会迁就在这个世上，所以让那个关系就得更大的紧张。所以你要自己怎么样知道说，你的那个这个会暴怒的压力，就是这个按钮在哪里。当然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处理你的这个按钮，一定是什么地方受伤了，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恳求，神啊，求你光照我在什么地方有跌倒过，或者曾经被人家羞辱过，以至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站立起来，当下一次别人在同样来按你的钮的时候，你不会暴露起来。这是第二个，你就是跟上帝抱怨，一个原则，跟上帝就是抱怨，不要跟人抱怨，跟人要讲好话，跟上帝讲坏话，这就是发怒的一个原则。OK， 因为你在生气的时候，人家也不会了解你，但是你生出来的气的时候，是十级的暴风的时候，人家会吓到，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要怎么样放下身段，就是要知道沟通，知道怎么样能够给你最好的，就是把他就是要知道，能够知道他最优点在哪里，以至于你才能成为他的帮助，还有处理你的发怒。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谦卑自己，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基督他现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要成就父神给他的一个命令，就是什么？就是要为世人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假如耶稣的时候被人家羞辱的时候，你看一看，就是你看，就是我们最近都在读那个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假如耶稣在旁边的时候被这些坏人说，你如果是神的时候你可以从上面下来，然后如果你是神的时候你可以 叫父神 来救你，他如果是说好，我就叫我的那个来救，可不可以救？可以救啊，但是就成就不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了。所以他知道说，我虽然是上帝的儿子，我虽然是神，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父亲的，我今天当然强调是我真的讲的是讲父亲，不是 讲姐妹，这姐妹的事情是艾琳牧师要讲的。Yeah. 所以我就正为父亲的时候，第一个 有几点你要注意的，就是就是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生气。因为往往因为我们自己的 plan， 以至于你常 push 小孩子要成为你要走的路，OK 当然小孩子要跟你走同样 的 career， 你要赞美主，你要感谢。如果不一样，你也要就是神啊，我要怎么样来为我的小孩子的祷告，为我的小孩子来祷告。当你能够知道这样，这样你才能够成全他，能够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那所以有几点，我有几点我必须要提醒 做父亲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有两把剑，有两把剑，一把是金剑，一把是银剑。金剑是什么呢？金剑就是我们就 做一个我们的就称为人的品格，品格。这个品格呢，就是说你的温柔，你的良善，你各方面的这个体贴，这个各方面的这就是能够爱家，这些这是你的金剑。你的银剑是什么？就是你在专业上 所有的学识，你的能力，处事能力，就是你在为了求生存，你的第二把剑，就是在职场上的这个剑。但是有些时候往往我们因为在职场上，如果你是很有成就的人，往往在家里就比较不容易放下身段。为什么？因为 在这公司啊，大家 都把我当做 当做、就是我很 handy， OK， 所以这个也是在警戒我自己的，我认为我很 handy， 但是我 就常常会出馊主意，帮我小孩子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就是一样，就是我们有金剑跟银剑，但你要知道，就是 在公司你要带着银剑出去，但是在家里你要使用你的金剑，才能够帮助你的小孩，才能帮助你的小孩。那这里来讲的话，我要提醒就是做父亲的，有一点就是我上面讲的，别拆毁你的孩子，别拆毁你的孩子。过高的期待与要求会使小孩子失去信心。什么是过高的要求呢？因为比如说他本身是对艺术很有天分的，你要叫他去学理工，万一他如果对理工也很有兴趣，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对理工完全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就像我 Karen 一样，他对 psychology 比较有兴趣，对 biology 没有兴趣的时候，你要叫他读完的时候，他真的是 会很 depressed， OK， 因为他不是他真的喜欢的。那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他的专长是什么，他的恩赐是什么，你要先了解。不是说哎呀隔壁的某某某哇他很会赚钱，你也要跟他一样去学赚钱，不一样。因为有可能他是一个专门做 professor 的人的人才，而不是做 CEO 的人才，所以不要把他困在一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会让他感觉到哇这个期待无法达成，因为他没有这个恩赐嘛，对不对？我们下来会讲，所以无法达标。第二个 过度的代劳，他的能力不被肯定，就像刚才我在为我儿子做那个 project 一样，他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过我现在来讲的话，因为说实在的，我现在开始改变了以后，发觉哎，有很多时候我先问问他，哎，你的看法是什么样？哎，你的想法是什么样？或许我可以变成我可以多从他那边学到很多很多我没有想过的事情啊。然后第三个呢，只奖励成绩，不奖励这个就是不奖励这个学习的态度，会让他也很感觉好像失去学习的快乐啊。第四点呢，忽略他的努力啊，忽略他的努力。因为就是说就是忽略他的努力，就是认为说你只要有好成绩，我才认为说你真的是有努力，而不是说他已经会下心力。但是有很多时候啊，你要晓得，不是每次考试成绩100分才是他都有努力啊。有些时候如果是老师出的题目很难的时候啊，你也不见得能够达到100分了，OK。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都不晓得，哎呦怎么以前100分现在变成85分， OK 哈，就开始讲说你是不是不努力。事实上不是，是老师这次考得特别难，OK， 因为他被 在家里被太太羞辱了一下，所以成绩特别 难考，说不定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要太介意，OK， 你要看一般人的分数是怎么样。如果是都是低，那就老师至少老师 有状况，不是你的儿子有状况或者女儿有状况。第三个还有第五个，不要给他们有负面的标签，不要给负面，就是说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做喜欢做某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啊，哎呀你没有这样的天分，不要做，浪费时间，这是真的是亏损他， OK， 哦，你不晓得他将来可能 是将来的 Picasso 或者将来的什么什么，哦，就是音乐大师，很难讲 OK,哦 OK 哦 yeah, 所以，哦，第五个就是对他人际关系的挫折，哦，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在学校有出了问题了以后，那家长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跟老师沟通了解情况，哦，以至于他就有一点点好像是关系上受到挫折，哦，那第七个呢，有些时候那个教材啊，可能学校的教材太难或者太容易，哦，或者不是他喜欢的。因为你要晓得现在的小孩子啊，真的很聪明很聪明，因为在家长都是怕晚了一步，所以在家里就开始教，所以到了学校，因为老师看的是通才教育，哦，他不是说特别喜欢 你儿子的时候就给他特，除非他是专才，哦，那所以他一般老师来教的时候说，哎，这个早就五乘以五我都知道，一乘以一是二乘以二我都知道了，啊，小孩子还在学一乘一二乘一好像很高兴，我早就跳到那边去了。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会感到很 boring OK，哦，所以他就无形中来讲，但是我们家长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一个跟老师沟通的，常常都会在学习过程当中就好像 被抛弃的感觉，哦，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注意，哦，必须要注意。所以就是说过高或者很多刚才，那些要求，啊，会使小孩子失去信心，还有难堪的话语会使小孩子感到羞辱愤怒，打击自己的信心还有自我的形象，这些做父亲的一定 要小心，因为我们话，就是，啊，伤要伤很重的时候你要恢复不容易，啊啊，要所以我们刚才讲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对小孩子有什么样的抱怨，跟上帝抱怨。为什么跟上帝抱怨？因为上帝给的嘛，不是你给的，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就说上帝，我到底要怎么样来教他才能够让他显出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跟，所以 你要好好的继续学习怎么样跟上帝抱怨，怎么样跟你小孩子沟通，啊，所以这边 有几点，啊，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做一个柔情的男子汉，啊，OK，就是把你的金剑要带回家，啊，金剑带回家，不要把你的银剑带回家。银剑放在 office， 金剑带回家是什么呢？体贴、可靠、果决、真实、关怀，还有负责任，啊，这是要给弟兄的，啊，OK，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要学习什么叫做五种爱的语言。五种爱的语言是什么？不知道的话回家自己找啊，就是精心的时刻，啊 ，OK 哈，啊，还给就是身体的接触，啊，就是有五种爱的语言。你要知道你对你的太太、你的配偶爱的语言是什么，你也要知道你儿子、女儿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不然的话你给他的时候，就是给他的时候，他不是那样的时候，他接受会感到哦 ，OK。但是如果是你给他真的爱的语言的时候，他会感觉哦，我被爱了。尤其我们大家这些弟兄啊，你要知道啊，姐妹就是常常给你的配偶要给他肯定的语言啊，但是这是他需要的啊，需要的语言啊，还有身体的接触，还有煮好菜给他啊，这是他的爱的语言啊，你要知道啊，如果要得到他的心，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用爱的语言啊回馈他啊 ，OK。啊，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弟兄你要知道怎么样了解你太太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满足情感的联系啊，情感的联系就是说要身体接触啊，能够常常能够在一块啊，啊，这些东西啊。啊，第三个就是妥善管理财务啊，提供家庭的安全感。因为就是我们做男的，就是因为为什么要就是要糊口呢，就是因为你是负责家庭里面的生计啊，生计，所以你要记得怎么样让财务要有安，要能够妥善的管理，让你家所赚进的钱能够抚养你那个哈，啊。这里我就做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讲到弟兄的事情，而是讲到姐妹哈，啊。我们再看到一下。 就是过来讲到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路德与拿尔米的事情，对不对？你要晓得路德跟拿尔米这两个，原本拿尔米是从是以色列人，他因着以色列的就是犹太的饥荒，耶路撒冷的饥荒，结果他跟他的先生跟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去了，因为躲避饥荒，结果在那边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啊，成为他的媳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碰到问题的时候，没有寻求上帝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上帝。那寻求上帝的结果呢？结果神在因为在摩押地，他那边娶了两个那以后，结果虽然娶了在那边能够生存下来，但是他的先生也过世了，好不巧，他的两个儿子也过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是说？为什么说当拿尔米跟他的两个媳妇讲说，媳妇啊，女儿啊，你们现在可以回到你们的娘家去，因为我已经 年老力衰了，我也没有办法再生了，你还是赶快趁你们年轻的时候赶快再找一个就是好的先生嫁了啊。但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觉为什么大的媳妇走了，小的媳妇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在考虑这句话的时候，因为这句话很 catch 我的心，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来跟着拿尔米讲。我相信拿尔米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两个同样都是寡妇嘛，而且都是死了儿子，中国话所讲就是 没指望了，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路德进来，路德可能也比较贴心一点，我在想，而且就是进来这个拿尔米的家的时候，常常跟拿尔米在一起做事服事，所以拿尔米也或多或少有分享一个就是神在他在以色列的见证，以至于他们说，哦，你的神是这样、哦、那等到他的先生就是路德先生的过世了以后，那路德那个拿尔米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你要回去我跟你一起回去。那或许他也路德也是心很好，他也看到说他一个老的寡妇回到那边以后，他要靠什么生存，所以他是说你的国就是你，我也跟你走，不管你去哪里我愿意来照顾你。但是我相信当拿尔米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在摩押再生存的时候，他回到上帝的国度，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动工，神就开始动工。所以一连串的这个事情，而且因为本身拿尔米跟路德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教他以色列的习俗是什么，以色列要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可以维生，以至于他碰到就是他的先生就是那个波阿斯，对不对？你要知道啊，波阿斯多少岁结婚，那个什么那活多久。我这次上次去那个去年去那个时候才听到说，波阿斯其实一直都是单身。当拿尔米不当路德跟他结婚以后没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你看一看神上帝就是为着这件事情，为着路德来持守的。当就是他也没有结婚，然后碰到那个东西，碰到路德的时候，他就愿意因着上帝的话语他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耶稣的家谱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你不要小看神给你们这小孩子，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心意，但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在他们身上成就更大的事情。不要按照自己的那个，因为你能够给他的只是看到他目前的你想要的，但是你如果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可以走更远，有更多神的祝福，那才是真的是能够 让他能够成为神的神手中的器皿。第三个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就是要多走一里路。 刚才我所讲的都走一里路，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为了这些就是兵丁把这些就胜利的就是胜利的这个战利品带回到罗马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些旁边的人的奴隶的时候，叫他背多帮他背一里路。但是耶稣说你要多走一里路，因为这就是表示你的爱，顺服跟爱。那我们也一样，也一样，也一样，就是说我们也一样，对我们的儿女我们也要有爱，多走一路。这里有一个就是来讲的话，当我们基督徒久了以后，尤其像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你要依靠圣灵，你要也依靠圣灵神的话，你 要神的应许啊，讲了一大堆，不信的还是不信。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信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容易信，你们知不知道？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他不懂的意思马上就上网就查，就马上知道答案，所以他不听你那些长篇大论的 OK、他不听你的，他可以自己找答案了，所以他不会来找你的、除非真的是 trouble 真的很厉害了，他没有办法了，在网上找不到了，他才会来找你，对不对、那这里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他对那些吸毒的人很有负担，所以他就想到说，我怎么样能够去进入，能够 find out 怎么样吸毒的方式吸毒了哈，然后不会过瘾不会成瘾，然后能去帮助那些吸毒的人所以这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OK。梦想，所以但是这个东西跟他教会的这些长老什么东西的时候讲了以后，长老说你们这个都要怎么样可以吸毒怎么样，就把他就不跟他不跟往来了所以他这个他很伤心，说我今天你都不了解我，你只是一直看到我说我要吸毒怎么样，你就给我定下一个标签了结果他去找另外一个传道人，他说传道人就你有这样就陪陪他说哎呀，当然了，他也希望你不要中毒嘛，当然怎么样？但是他就所以，但是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就陪他，就一直陪他，听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想要怎么样？讲因为很多人都不接纳他，所以他也单身了，他就把他接到他家里来，煮饭给他吃，跟他也为他祷告，也为他怎么样就是知道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才这就是就到最后的时候，他是很感谢说，只有你能够了解我的心，你愿花时间来陪我，让我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有可能我的想法是很幼稚，很有可能我的想法很那个，但是我一个心就是说要能够进入那些吸毒的人当中，能够来拯救当中来把他拯救出来那我记得我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一刚好给我回想一点，我记得我儿子大学的时候进入 BC 的时候，要去大学的时候，他有一天跑来就说爸爸我要去关顾那些艾滋病，我说你没搞错你到时候你就被人家认为说你也是艾滋病OK 但是我当时来讲的话，我就给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先寻求上帝，上帝是不是有叫你进去，你没有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进去。第二个，如果上帝有叫你去，你要问说我要装备什么不要贸然进去。你有 good idea， 如果不是 God's idea， 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从这个例子来讲，我们就知道年轻人他们是有很多的 idea， 是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耳朵去听，借耳朵给他听。借耳朵来听他的心，若是可行，我们就多多的陪他，为他祷告，神啊，他有这个心，但是主也求你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以至于在各样的事上碰到难主的时候，你重新试下你的策略，试下你的话语，让他能够来遵循你，以至于他能够过程当中，他不会感到他孤单，而且你在旁边的时候，你不单单为他祷告。听他，而且能够也常常为他鼓励他，说常常有就像我们这次 这是去那个台北灵粮堂的时候，就有一个青年牧区的一个牧师哈，他当时来讲的话，在青年牧师，他想说他想要出来职堂，但是出来职堂的时候啊，这有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些牧师啊，可能比他长一点的牧师，他就很担心说，我如果这样讲，会不会把我赶出去啊？而且会怎么样？结果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也是传道人，他说好，那我就跟我的掌权者啊，跟他分享，说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要带领这个出来。结果他就跟欧阳亮牧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祖母堂的欧阳亮牧师分享了一下，欧阳亮牧师说好，我们一起祷告，看神的时间是什么。他也不愿意讲说，哎呀，你这个太幼稚，你也不可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哎，过了半年以后，他说好，就叫这个弟兄来进来了。你现在把你所要带出去的人全部召集起来，你们要自己要开始。第一个，第二个，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第二个，把你们这些人要出去的人的 donation 全部收集到一边，将来你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奉献，就是你们的预备金。第三个，我们要差派人帮助你，为你们守望祷告，对不对？结果这些年轻人说，哇，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在上面的牧师不但不会看清他们的理念，而且愿意放下身段来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愿。结果现在这那个教会特别兴旺，因为年轻人知道他们是被祝福的。所以你就要知道，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为他多多的祷告啊，不管是怎么样，但是让他也能够经历上帝的信实。我们要多陪他们，不管他们今天是怎么样，但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的陪，很有可能他会看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的机会会慢慢的转弯。等到转弯的时候，他会看到才会成就神美好的事。假如我们把一个计划，我们一开始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不好，这个怎么样，而不祝福他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火花可能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也感谢神哈，我们做上面的都应该要，或者做父亲的要多多储备一些鼓励的话、赞美的话，还有肯定的话。OK， 好，所以为什么要安慰、造就、劝勉，就是这个意思。那负面的话，你去跟上帝讲。OK， 好，不要跟你的家里的子女讲，因为那些没有用，那些不会有造就。但是你跟上帝讲的时候，上帝就会改变你。OK， 不会改变他。OK， 好，但是你鼓励他，你反而会成全他。好，这是我，这是讲在这里我所领受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好，请各位请起立。在这里的时候，我有三件事情奉劝做爸爸的哈。OK， 第一个，只要听你儿女心里要想要跟你讲什么啊，你这样的话，第一个你能够了解他，他才喜欢会听你的话。OK， 关系才会更好。第二个，不要想帮他解决问题，他会自己去想。但是你只要让他感觉他的计划、他的梦想、他的伤心、他的各方面，就是需要倾心吐意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听他的啊，而且不要为他代劳啊，不要帮他解决问题。第三个，如果有可以的话，不是多给他钱，而是多给他时间跟他相陪啊，这是三个啊建议。最重要目的就是让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好 ，OK， 好，我们来读《我深渴》啊，渴望啊。不 什么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提醒我所爱的弟兄，主啊，你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自己放下身段，因着自己道成肉身，因着自己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你所赐给 的儿女的心，以至于他能够在家里能够成为那个仆人的心态，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耶稣的心为心的心态，能够跟他们的小孩你所赐给的产业能够多走一里路。主，愿你在这个家能够来翻转他们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成为被人神所使用的器皿。祝福带领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若是有什么地方拦阻你的放不下的，或者有什么样的纠结的，主啊，这是求你圣灵来提醒他们，来帮助他们，来翻转他们，让他们能够今天回去，主啊，就能够借着这篇道能够来翻转他的家，一步一步走向你给他们的命定当中。主，祝福 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便将一切荣耀颂赞的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哈，我深渴望，
天父，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让为父的心意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来医治恢复我们，开启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爱，你的爱我的心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天父，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让为父的心意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来医治恢复我，祈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爱，你的爱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着属于你的时代，全彰显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这属于你的时代，完全
回转归向我们的儿女，以至于你的同在就在这里，让他们能够经历这个医治，让他经历恢复，经历这个被祝福的这个恩宠，这个恩高，以至于我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吸引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回转归向你，来成为这世代神迹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主啊，若是不管现在家里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很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使用安慰、教导、劝勉来祝福你的儿女，让他走上你神为他预定的道路。若是有什么地方有纠葛，主啊，先改变我们自己，弟兄，改变你，先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在你的家中开始来运行。当你改变的时候，你的儿女也会来改变。主啊，用你的耳朵来倾听他们的需要，用你的时间来培养他们。主啊，只要就是在他的身边培养，不要嫁给他，不要为他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他能够知道说，我爸爸是爱我的，我的父亲是爱我的。主啊，即便我什么东西不是他所期望的，但是他依然爱我，因为我是他宝贝的儿子或是宝贝的女儿。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若是在这里有弟兄姐妹需要领受这个恩膏的，你可以举手来，我为你来祷告。主啊，父神，求你够用的恩典来降临在我们这里还举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让他能够知道有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怎么样用话语来帮助他的儿女，怎么样来用时间来陪伴他走过他们就是争执的时间的时候，依然要不离不弃来持守这个关系。愿你在他们身上，主啊，加添充满高某更多的恩赐在当中，让他们的爱永不止息。主啊，那不离不弃的爱也一直与他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最后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见主的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请代表团队出来，来为未来需要的来祷告。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